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Leslie。今天我们来谈论一下几个有关美食的比较感兴趣有意思的话题。中国美食节目40年，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饮食观呢？相信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大家一定都记忆犹新哈。那这个2018年呢，可以说是美食节目的大年。人生一串还有风味人间两部美食纪录片呢，分别在 B 站和腾讯异军突起，这是继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的影响力逐渐淡去以后，中国原创节目美食节目头一回受到这种级别的这个全网热捧。人生一串和风味人间的豆瓣评分达到了9.0和9.1分，超过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8.4分，但是呢就比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9.4分呢稍微落后。而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播出的2014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4年时间里，却含有任何一档美食节目能突破8分大关。一直以来呢，这个美食节目都是一个非常粗泛的这个概念，各种以美食为主题的综艺、纪录片、真人秀、网络短视频、生活服务类节目都可以算得上是美食节目，它们共同引领着中国厨房的审美情趣。像最近很火的《向往的生活》一个综艺，还有之前的《12道风味》啊，什么爽食行天下啦等等等等，都可以算得上是美食节目。2019年呢，是美食节目正式登上中国荧幕的第40个年头。这40年来，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美食节目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变化万千了。这些美食节目不仅收获了巨大的流量与观众，更深刻地改变着我们对吃饭这件事情的看法，塑造着我们的饮食观念。这种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呢？人们爱看美食节目，到底爱看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用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轮的狂欢，或许会得到一些更深刻的认识。美食节目初登荧幕是作为寓教于乐的厨房综艺，食物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引发观众的反感，这种十分讨巧的元素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就已经被 BBC 电视台搬上荧幕，以家常菜的这个烹饪为主，形成了最早的厨房教学栏目。如果把美食以美食为核心元素的这个节目视为美食节目，那么对于中国观众而言，2019年恰好就是美食节目登陆内地的第40个年头。1979年8月，央视开播的《为您服务》首次以知识科普的形式向观众呈现养生和烹饪的内容。 作为以公共服务意识为主导的一档节目，为您服务不仅要介绍家常菜品的制作流程，也普及了大量饮食健康的知识，还增添了不少与观众互动的环节，比如邀请观众参加国庆家宴等等。其实国内外美食节目形态呢大体相似，拍摄和情节的设计比较单纯，对菜品制作过程合乎时间逻辑的表述是毫无疑问的主角。和为您服务几乎同时出现的美国著名厨房节目 You Can Cook 就是很典型的例子。1978年，由美籍华人甄文达主持的 You Can Cook 在美国播出，他的艺名是真能煮，标志着中式烹饪首次登上电视屏幕，至2018年也正好是40周年。随着拍摄手法和主持人镜头意识的提升，生活服务类美食教学节目变得更加的成熟和丰富，形成了类似厨房综艺的节目形态，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相当长一段的时间，国内美食节目的收视冠军非央视的《天天饮食》莫属。这档开播于1999年的生活服务类栏目，延续了几十年前美食节目的原始形态，也和同期 BBC 热播的《原味厨房》十分类似。它的主旨呢，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叫做菜。节目的场景呢，被固定在开放式厨房，与为您服务的区别在于，天天饮食充分发挥了美食符号非严肃性的特点，给了主持人更多自由发挥的余地。节目风格呢，趋向诙谐，娱乐化转型使得节目的可看性明显提高。早期的主持人刘一伟也因为同这个中央台风格极为不搭的一口川普和侃侃而谈，甚至有时显得拖沓的主持节奏呢，成为颇受大众关注的明星，一时间对着电视学做菜就成为了时髦。凭借电视强大的传播能力，家常菜烹饪也就此摆脱了家庭内部言传身教的这种窠臼，成为大众皆可习得的常规技能。虽然呢，历经多次改版，主持人也多次更换，但天天饮食以菜品为核心的基调从来都没有变过。天天饮食是国内厨房综艺的领跑者，后来2002年北京卫视推出的十全十美，2005年凤凰卫视推出的美女私房菜，2015年央视推出的回家吃饭，再到现在网络自媒体时代的各类自制美食教学短片，都或多或少的和它具有相同的基因。事实证明，不论是哪一年哪一代的观众，都对学习做菜有十分硬核的需求，而且他们的需求呢，还在变得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他们不仅要学做家常菜，还要做特色菜。一方面呢，是对厨房技巧精益求精，另一方面也可以体现作为美食爱好者的文化品味。最早帮食物建立另一种叙事逻辑，使其跳出清洗、下锅、盛菜固定循环的节目，就是与舌尖系列、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类似的文艺纪录片。在上世纪80年代，这种以美食为线索，用镜头带观众走南闯北，主要用旁白来讲述食物背后文化意涵的纪录片就已经质量上佳。在纪录片里，厨房不再是哺育故事的唯一摇篮，食物制作的过程被剪辑淡化，故事线向前延伸到了对食材的仔细挑选以及精心培植，也向后延伸到了食客餐桌上的纵声欢笑，使得吃饭这个更广阔的主题在不经意间取代了做菜，变成美食节目最终要描绘的对象。文艺纪录片的另一重意义在于，伴随着镜头离开了狭小的厨房，走向田间地头、寻常巷陌，叙事的空间也彻底得到了解放，食物、食材乃至餐具、炊具 甚至是做菜和品菜的人本身，都在这个更加广阔的空间里结成了统一的符号联盟，靠着这个更强大的载体，美食节目才能够透过镜头展示饮食文化当中深邃的一面。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厨房节目所难企及的。正因如此，美食纪录片几乎总是伴随着空间的快速切换，食物和旅行的高度融合，既可以带来一种猎奇的体验，也暗合了观众在其中寻找文化身份的心态。中国的美食纪录片起步呢比较晚，一直到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开播之后，才算真正尝到了甜头。在此之前，中国电视的寻味之旅则更多的用旅行综艺的方式来呈现。旅行综艺与美食纪录片的最大不同在于多了美食记者这个角色的参与，好的记者可以舌灿莲花，让节目活色生香。因为电视节目的制作周期比纪录片短，想要在综艺节目中达到一样的文化内涵，对记者的人文修养、语言表达能力和厨房知识储备的要求都是极高的。一个正面的例子，当属香港著名美食家蔡澜先生，他不仅精于修辞，善于调侃，也对于这个烹饪技法和美食背后的文化渊源颇为了解。在玩转的过程中，他和厨师近乎无障碍的交流，使节目传递的信息更加生动而扎实。旅行综艺放大了人作为叙事符号的作用，以旅途中的美食发掘者的视野为线索，把饮食和这个自然生活呢结合在了一起。节目中出现太多食物以外的元素，有时不免会抢了食物的风头，美食已然不再是唯一的焦点。比如浙江卫视2009年首播的《爽食行天下》和央视2014年播出的《味道》，前者更注重呈现嘉宾之间的互动交流，传统舞台综艺当中的环节如完成任务、趣味体验、答题、猜谜游戏等等，通过品尝美食的方式重新连接。食物到底好吃与否对于节目质量的影响并不大，主持人和嘉宾会不会聊天才是最要紧的问题。而央视播出的《味道》呢，则主要是把食物当作传扬地方文化的载体。《味道》的第一次播出是在2014年的春节期间，当时的主题是寻找记忆中的年味。此后呢，味道也只在春节和国庆期间播出，与单纯的名食相比，展示食物背后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和充满仪式感的民俗才更加符合节目的主体。味呢，只是色彩，道才是根本。主持人住进农家院，体验当地风土人情，发掘食物背后的年俗文化，这才是味道的核心用意。有了寻味之旅的参与，美食节目完成了从美食讲美食到用美食讲故事的蜕变，可塑性大为提高。顺着这个思路一直下去，如果再把观众的视线从食物上挪开一点，就可以发现还存在有另外一类的美食，以美食为载体但故事本身又不怎么与美食相关的节目，就是主题真人秀。1993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的《铁人料理》是早期美食竞技类真人秀的代表之一。这一档节目呢，每期就会邀请各地知名的厨师到现场，对常驻的铁人厨师中的一位发起挑战。至于所烹饪的食材，则由节目组呢去提前确定，待嘉宾选好挑战对象之后才会公布。所以虽然同样是在密闭的空间中拍摄，但真人秀节目与教做菜节目从一开始就有本质的不同。最重要的就是呢，这个食材被极大的限制了。 虽说可能也有少数极好学的观众，可能可以从当中总结出一些烹饪技巧，但对于不想费力思考和记忆的人来说，被镜头艺术具象化的厨技也可以当作独立的被欣赏的对象，使人乐在其中。如果说铁人料理对食材处理的过程展示的还算完整的话，那么美国福克斯电视台2005年开播的《地狱厨房》，它的实用价值呢则被进一步的弱化了。由于每一集有多位选手、多款菜肴参与竞争，观众很难通过看节目掌握系统的烹饪技巧，大部分的时间和镜头都被用来刻画选手的心理活动和评分环节。地狱厨房到现在仍在播出，它长盛不衰的秘诀也不在于对食物的描绘有多么诱人，而是在于人物之间精彩的戏剧冲突，这与其他真人秀节目并无二致。中国内地在真人秀节目方面呢，起步比较晚，成功的节目不算多，像厨王争霸这样能连续数年播出的实属凤毛麟角。这档节目于2012年的端午节期间在央视财经频道上映，最初打出的招牌便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中法厨师对抗赛，此后呢，也一直以中外厨师对抗作为最主要的亮点。除了因为缺乏统一标准而使得厨技的比拼变得更加复杂和戏剧性以外，中西文化差异也给这档节目增添了更多的趣味。2012年呢，是中国美食节目发展的分水岭，在这一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收视奇观，也因此呢，引发了中国美食节目的大爆发。以这一年为节点，名目繁多的美食文化纪录片、美食综艺开始出现，江苏卫视的《新厨争霸》，央视的《回家吃饭》，腾讯视频的《拜托了冰箱》，浙江卫视的《食在囧途》，湖南卫视的《中餐厅》等等，在节目形式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创新。社交媒体强势崛起之后，自媒体呢又成为了广义上美食节目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对于设备简陋、资金有限的自媒体博主来说，美食主题的短视频具有场地固定、拍摄难度低、叙事简单、资金和时间投入少、出品快、容易受到欢迎等种种优势。这些优势在短视频时代的到来之后呢，又进一步被放大。因此，不管是在抖音、快手，还是在 B 站、微博，都聚集了一大批美食博主。美食博主当中的极简派非吃播莫属，这种在2014年左右起源于韩国的自媒体直播节目，仅需一个吃客、一份食物、一个摄像头就可以完成。好的吃播主持呢，可以获得超过百万的浏览量和可观的打赏收入，投入和产出的不成比例令人瞠目结舌。可惜数量提升并不直接意味着这个质量的提高，2014年后能得到广泛认同的作品寥寥，能突破舌尖或菜篮这样经典节目的作品不多。在受众群体逐步分化的今天，想要完成舌尖第一季那样大统一的伟业似乎越来越难了。2018年底，舌尖第一、第二季的导演陈小青再次操刀纪录片《风味人间》，可能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当然，如果仅仅是陈小青个人的回归制造了这个收视奇迹，那么大书特书反而没有太多的意义。恰恰呢，是因为与《风味人间》同时杀出重围的，还有哔哩哔哩推出的讲述街头烧烤的纪录片《人生一串》。和一匹自媒体当中的黑马，不到一年内火遍全网的美食作家王刚的美食教学视频，他们共同描绘了2018年下半年国内美食节目的主色调。虽是陈小青导演的作品，但《风味人间》却在表达路径上与《人生一串》更为类似，这令人感到饶有欣慰。 如果说《舌尖》第一季呢，是用七集的时间讲了七个不一样的故事来展现中华文化的悠久和博大，那么《风味人间》就是用八集的时间讲了一个同样的故事，一个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中获取给给的故事。不论是在陕西农村的馕炕呢，还是法国的面包房，对于小麦的喜爱都并没有什么不同。人类对食物的感情呢，都是相似的。几乎所有的台词明里暗里都盯着人与自然关系当中最本质的那一层。正像《人生一串》当中的经典旁白说的，最好吃的烧烤就在你家楼下。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寻味之旅之后呢，这两部大片似乎已从发散走向内敛，繁华之中实践真纯。从镜头语言来看呢，不论是这个《风味人间》还是《人生一串》，给食物的特写镜头都要多过《舌尖上的中国》系列。油脂从烤肉致密的纹理间呢点点渗出，烤馍表面的皮层在火焰中缓缓升起，甚至这些镜头都不足以表现对食物刻画的精细入微。风味人间又引入了显微拍摄的手法，无论是表是里，食物本身都重新成为了核心要素，任何的所谓情怀都得融在冉冉飘逸的蒸汽里边才能作数。包括美食作家王刚这样的自媒体短视频也在不经意地遵循着同样的原则。王刚的教学视频呢，的确胜在简单实用，却也因为有时显得过分专业而具备了其他家常厨房教学节目没有的观赏价值。比如滑锅宽油的做法就是典型的饭店操作，娴熟的刀工也让不少观众大呼过瘾。假如说《人生一串》和《风味人间》是用精致的镜头让吃饭这件事美感充分释放，那么王刚的视频就是用朴质的镜头把饭店后厨做饭的真相毫无保留地呈现给了各位观众。如今各大视频网站上的美食节目数不胜数，艳压群芳的三位却都秉持了同一个道理，如果想要在节目里充分发挥美食的魅力，那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镜头对准它。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来，那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中国美食节目40年。刚刚讲到了美食作家王刚，还有2018年的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和《人生一串》。 美食作家王刚的作品和最早期的美食节目呢，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因为过分专业呢而产生的各种黑话段子，激发了年轻网民刷弹幕的热情。对观众来讲，食物本是最不应该存在神秘感的事物，观看美食节目的体验可能总是与小时候在灶台旁看家里的长辈做饭的记忆彼此互换。这是中国式厨房在不经意间给我们大多数人留下的烙印。对于真正热爱美食的人而言，但是看着食物在锅中绽放，这种体验呢，已经足够美好了。过度的修饰反而会折煞它的本色，毕竟人们总不希望自己在享用美食的时候受到过多的打扰。倘若要把美食包装成一种奇观，恐怕不如把它当作吃饭的日常，更能唤起所有人发自内心的共鸣。诚然，纵观40年间成为经典的那些美食节目，一个重要的发现就在于不能把观众对于这些节目的期待统一而论。对食物本身的刻画从来都不是美食节目魅力的唯一来源。从厨房综艺到寻味之旅再到真人秀，美食虽然是名义上的主题，但他们所要讲述的故事实则千差万别，食物在当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一个节目要怎么对待食物，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节目的设计者认为这档节目的核心竞争力在何处。如果像地狱厨房那样单凭惊险刺激的淘汰赛情节就可以足够吸引关注，对食材的过度描写那就确实是多余的了。风味人间、人生一串和王刚的爆红，恰恰从另一面反映了依靠食物本身的视觉美感和它背后最简单直接的情感表达可以唤起人们怎样的热情。中国的美食节目不会有标准答案，但对于辛苦寻觅形式创新的美食节目制作人来说，这样的尝试不啻为一次重要的启示。介绍完中国美食节目40年，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几部美食纪录片，是除了《舌尖上的中国》之外的美食纪录片哈。因为最近呢局势动荡不安，西雅图当趟也出现了一些暴乱，希望大家还是待在家里面，尽量不要出门，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美食纪录片。
失去意识，努力的艺术没有旁边，管他是 再强还是磨难，用汗水诠释我的话不怕，不需要用笔下手口的谁他。
Yeah, right, 享受着多少掌声和赞美，就要承担多少辛苦，多少指责，多少坎坷，多少负累。
一直将击碎退缩的理由，让我对你说那份坚持的模样。
It's OK, 没时间去浪费。
就连飞逝的光阴都弥足珍贵，多远都无畏，只愿为你实现梦想的依偎。带你去我的世界 right now， 一年幸福够美好，
看你对我安心微笑。
The world be OK，
关于未来我永远期待，这瑰丽的
现在的年轻人有多少是喜欢看纪录片的呢？无论是国内外还是自然史诗，甚至是探索揭秘、旅游休闲、地区美食的，恐怕闲暇之际都被泡沫剧所占据了吧。不过呢，看美食纪录片其实是我在疫情期间最下饭的这个最大的乐趣。人不可能没有乐趣，总得给自己找一点喜欢的事情。刚刚我们提到的《风味人间》这一部纪录片，豆瓣评分 9.3，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是一部走遍中国寻遍乡村野岭的美食纪录片，从起源到烹饪再到品尝，拍摄的每一个环节都紧紧掌握着吃货们的心弦，而且讲述的呢都非常的详细，一步步操作，一个个环节都是比较精细的，一个城市，一个味道，一种精品。第二部推荐的美食纪录片叫做《原味中国》，豆瓣评分 8.5 分。这是一部专门为宣传我国美食而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其中标志着我国最具特色的各种农产品食物，实地考察，实地研究，实地寻找，将所有的故事集于一体，对我们5000年文化所滋养孕育出的经典味道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和阐述。第三部纪录片呢是人生一串，也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过的，它是最接地气的这个美食纪录片，每一座城市呢都抓住了最重要的经典之作，而且一座城市只介绍一种能代表整座城市的美食，就好比说到烧烤蚕蛹就会想到长春，是夜市中人人必点的美食。这个纪录片呢不仅记录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分，还记录着最具浓厚的夜间美食。最后一部给大家推荐的纪录片叫做《寻味顺德》。这档纪录片呢所描述的地域并不是那么广阔，它仅仅阐述的就是顺德人当地的最经典的故事，全部都是展示当地的过往以及当地人们对美食的那种精神还有态度，在创意方面比起其他的纪录片都要更胜一筹，所以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那么如果大家看完了刚刚推荐的几部美食纪录片，我们还有几部美食电影推荐给大家。第一部呢叫做《饮食男女》，台湾中国菜硕果仅存的大师老朱退休后呢，见证老年生活的诸多尴尬，每周日费心做出的一桌丰盛菜肴，并没有将他的三个女儿齐齐拉到饭桌前，没有什么吸引力哈。已经长大成人的他们，心里藏了许多比陪伴父亲吃饭更重要的事情。而老朱多年老友的突然离世，令他在友情这一块也有了缺口，而对厨师来讲最重要的味觉的丧失，则将老朱彻底推到了人生的谷底。老朱最看重的继承了他做菜天赋的二女儿佳倩，因为自身的生活经历，对父亲，对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而对老朱来讲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作为一枚成功的吃货，《饮食男女》这部美食电影怎么能够错过呢？接下来推荐的一部电影是分为春秋篇和冬春篇，叫做《小森林》。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名叫世子，她自幼生长在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的一个村庄里，这里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被青山绿水所环绕着，俨然是一个幽静怡然的世外桃源。市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仅靠一双勤劳的双手经营渺小却舒适的生活，与世无争。影片的主人公呢，曾经前往东京闯荡，只不过他始终无法适应都市快节奏的这个步伐，最终呢是回到了妈妈早已不在的老宅里。童年时，他的妈妈用山川田野各种食材做出胡乱命名的美食，实心眼的世子呢，在感叹受骗之余，也将美好的回忆留在了味蕾深处，仿佛遵循着他妈妈的步伐，将对故乡的热爱融入到了美食的烹制当中。他在他朋友幼太和吉子的环绕下，也享受着无忧无虑的人生。说它是电影呢，其实我更觉得它像是一部关于食物、景物和声音的治愈系像影像纪录片。它这个电影的女主人公自己种植食物、制作食物，一个人吃，一个人享受，偏安一隅，自得其乐。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部影片，叫做《寿司之神》。这其实呢是一部由大卫拍摄的一部关于寿司的纪录片。86岁的小野二郎是全球最年长的三星大厨，被称为寿司之神，在日本地位崇高，寿司第一人的美誉更是远播全世界，他的寿司店远近驰名。他用最慢的时间去制作最快的食物，这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人精神。还有一部影片呢，叫做《海鸥食堂》。芬兰呢是最接近日本的欧洲国家，坐飞机只需要10个小时。幸会在风景如画的首都赫尔辛基独自经营一家叫做海鸥食堂的日式餐厅，他希望以简单却温暖的传统手卷留住客人的心。只可惜呢，事与愿违，餐厅经常空无一人。后来呢，因为不同的原因，有一个名叫绿正子的年轻人来到了 店里帮忙，再加上日本文化迷的年轻小帅哥客户，本来只是驻足指点观望的，后来却被肉桂卷香味吸引进来的芬兰老太太们，还有曾在那里工作过而忘不了原来咖啡机的中年男人，认真的询问如何扎稻草人诅咒老公的中年女人，这些有趣而真实的人围绕在海鸥食堂周围，结下了淡淡的情谊。最后一部给大家推荐的影片叫做《巴贝特之宴》。19世纪70年代，与世隔绝的丹麦北部的小村庄，一对笃信路德教的姐妹花玛蒂娜和菲利帕，平时深居简出，在做牧师的父亲的引导下，不惜呢牺牲爱情，全身心的献身于了宗教事业。好心的姐妹二人收留了一个由巴黎避乱而来的女子，身世神秘的女子呢，原来是法国餐厅的名厨。巴贝特幸运地获得了法国巨额彩金10000法郎，为了回报这对好心的姐妹，巴贝特决定在两姐妹父亲的继承时亲自掌厨，为村民奉上一桌正宗丰盛的法国大餐。欲望总是需要一个出口，比如说美食。这是一部关于宗教和美食的电影，虽然影片前半部分气氛会有点沉闷，但是呢，后半部分的吃法国大餐的内容就是绝对有看头的。我们还剩一点时间，那就再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南极料理人》。本片呢改编自日本南极观测队厨师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散文集《有趣的南极料理人》，他是围绕着这个厨师被派往冰天雪地的南极圆顶复式基地，为7名考察队员担任厨师而产生的令人忍俊不禁的生活趣事。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t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给大家分享了美食纪录片，还有美食电影。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趣闻哈，有几种中国美食呢，明明是中国菜，却因为名字呢被误认为是外国的。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各地各具特色，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人们对食物也很讲究，尤其是现在一日三餐不仅足够，还关系到食物带来的营养和口感。除了传统美食，还有很多菜品经过不断研究和创新也很受欢迎，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国家有好几种菜经常被误认为是外国引进的，主要是因为名字呢很洋气，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你有没有吃过。第一种呢是韩国炸酱面，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看韩剧，在看韩剧的同时呢，他们还会看到很多韩国的美食。韩剧里有一种炸酱面出场率比较高，看起来特别开胃，我们都知道它在中国有北京炸酱面，那么哪一个是炸酱面的鼻祖呢？事实上，韩式炸酱面是从北京来的，它们不属于韩国，而是地道的中国菜，它们只是根据当地人的口味改进，其实和北京的炸酱面区别并不大，只不过是里面用的馅稍微有一些不同，炸酱面偏甜一些，而且没有北京炸酱面里面的黄瓜丝儿等等各种蔬菜，所以炸酱面，韩式炸酱面一直以来呢都被大家认为是国外的美食。第二种，加州牛肉面。加州牛肉面过去在全国很受欢迎，兰州拉面卖5元一碗的时候，加州牛肉面卖10多元一碗，而且加州牛肉面面馆的环境特别好，装修风格看起来很高档，很多顾客会认为加州牛肉面来自美国，但其实呢，加州牛肉面是由中国人创办的。当我听说加州牛肉面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想，只有吃汉堡包的人为什么会做这么好吃的牛肉面呢？当时有很多外国游客，他们的第一个想法呢，就是在加州吃一碗正宗的牛肉面，但当他们到达加州的时候，发现加州牛肉面是由中国华侨武金红创立的品牌，在美国呢并不常见，曾几何时中国人在美国寻找这种面条，后来发现美国没有牛肉面这样的食物，所以事实上加州牛肉面是地道的中国菜，正是因为它有了一个外国名字，听起来更先进一点，才会成为快餐业的宠儿。也许它的牛肉是来自加州的呢，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第三种是葡式蛋挞。事实上，在正常生活中，几乎80%的人都吃过葡式蛋挞，他们非常喜欢吃这种蛋挞。但我从没有想过那是我们的中餐，因为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以为他们是葡萄牙的蛋挞，但实际上呢是错的。之所以呢有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当时葡式蛋挞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澳门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叫做葡式蛋挞。所以要吃真正正宗的蛋挞，可不是去什么葡萄牙，而是来到澳门。第四种呢是墨西哥鸡肉卷。不知道你是否吃过墨西哥鸡肉卷，虽然你可能会认为它来自墨西哥，但它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的美味，生产方法也是我们中国人开的。实际上墨西哥鸡肉卷和老北京鸡肉卷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袋黄瓜丝，一袋蔬菜，一袋酸酱，一袋辣酱。我们吃过的大多数所谓的墨西哥鸡肉卷都是包着这个蔬菜的老北京鸡肉卷。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麦当劳还是在肯德基来着，就每次都会点墨西哥鸡肉卷，因为我当时小的时候是真的以为墨西哥鸡肉卷是来自墨西哥的，但其实它并不是哈。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来做一个美食鉴赏，中国传统美食。民以食为天，随着回归自然食品的兴起，传统美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其实这些食物的由来都有它美妙的传说。 中国的传统食物有很多，并且由于每个民族的地域风俗等因素，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特色食品。下面举列几种生活中较为经典的传统食物。第一种是饺子。饺子源于古代的饺子，饺子原名饺耳，是我国南阳人医圣张仲景首先发明的，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传统特色食品，又称水饺，是中国民间的主食和地方小吃，也是年节食品。有一句民谣叫大寒小寒吃饺子过年。第二种呢是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又叫糖葫芦，在安徽凤阳叫做糖球。冰糖葫芦是中国传统小吃，它是将野果用竹签串成串后沾上麦芽糖稀，糖稀遇风迅速变硬。北方冬天常见的小吃一般是用山楂串成，糖稀冻硬，吃起来又酸又甜，还很冰。在宋朝年间便开始有了古式的做法，燕京岁时记记载，冰糖葫芦乃用竹签灌以山里红、海棠果、葡萄、麻山药、核桃仁、豆沙等，蘸以冰糖，甜脆而凉，茶楼、戏院、大街小巷到处可见，现已成为中国传统小吃。冰糖葫芦具有开胃、养颜、增智、消除疲劳、清热等作用。最后一种呢是牛肉面。兰州牛肉面最早始于清嘉庆年间，甘肃的马六七从河南省的一位国子监太学生成为金处学习小车牛肉老汤面制作工艺后带到兰州，经陈氏后人的改良后，以一青、二白、三绿、四红、五黄统一了兰州牛肉拉面的标准。在其后2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兰州牛肉面享誉天下，以肉汤鲜美、面质精细而蜚声中外，打入了全国各地，赢得了国内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食客的好评与赞誉，并被国家确定为中式三大快餐试点推广品种之一，被誉为中华第一面。节目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每周五晚7点，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与您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Love story.
颜色是幻觉，用欺骗你的声音都实现，温热蔓延。到下个午夜，肆无忌惮，醉梦含欢，无意追逐，无法止步，热度包围了我。
All I wanna do is float around， 我的心在小鹿乱撞。清晨的月光，抱你到天亮。
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理会，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少了些安全感，做我的心。
你像丘比特赐予我的手绳，靠在你枕边。
环绕过你天使般的脸，这感觉实在太危险。能否再对我温柔一点点？
不忍心的带你去冒险。
All I wanna do is fool around， 我的心在小鹿乱撞，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把你都点亮。
Let's go。
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体会，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做我的情人。
怪这感觉
狂热，
灯光
晃了，
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
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na，
You know you really wanna。
你轻轻一个
Be my lover。